大概在1980年前，今天这个日子是非常肯定的。圣诞节的日期不很精确，复活节的日期非常精确，就是我们每一个星期天，在复活节前的一个星期天，就是耶稣进入耶路撒冷。他进到耶路撒冷的城的时候，有一群百姓向他呼唤，说：“何山哪、啊，高高在上的何山哪、啊！”这个意思就是，我们用中国话来讲，就是“皇上万岁”。这好像是由耶稣亲自导演的一个布道会，而是用一个话剧来进行的一个布道会，非常形象，非常生动，每一个人都看到，在大街上，叫人不得不思考其中的意义。从今天开始，我们进入了一个神圣的星期，英文叫 Holy Week。 在这个星期当中，耶稣将要被钉十字架，这在礼拜五。再过3天，下个礼拜天，耶稣将要复活。这是我们基督教信仰当中最重要的一个星期。圣经4本福音书都详细地记载了耶稣回到耶路撒冷开始每一天的活动。明天做什么？你看，我们马太福音读到第11节，马可福音你看第12节，就是第二天。每一天的活动都记得非常清楚，一直到礼拜五早晨9点钟他被钉十字架，下午3点他死了，到礼拜天的清晨他复活了。马太福音从第21章开始到28章，记载了耶稣从受难到复活整个过程，到从这个进耶路撒冷。马可福音从11章开始到16章，记录这个整个过程。路加福音从19章到24章，记录这个整个过程。约翰福音从12章到21章，记录了耶稣受难和复活的过程。你看吧，4本福音书，每一本差不多都占1/3，甚至于1/2，这么详细，连细节都有。哎呀，我看了这4本福音书，我建议你，如果你觉得对复活还有什么怀疑的地方，对受难还有什么问题的话，趁这个星期，把这4本福音书，每一本福音书记载耶稣受难复活的事情，再连起来看一遍，你会发现圣灵是圣经的作者，他有一个目的，他的目的就是要我们好好的去思想，去纪念，也是我们可以相信。哎呀，我觉得我们很多人觉得非常困难来相信耶稣的复活，来相信耶稣被钉死。你看看圣经那么仔细，那么详细，连很多细节都有。今天是耶稣回到耶路撒冷的一天，他怎么进去的？他骑在一个驴子上面，而这个驴子是很年轻的，很小的一个驴子，叫驴驹。犹太人向他欢呼，用树枝铺在地上迎接他。所以呢，今天呢也是一个节日，被称为叫棕树节，或者叫棕树的星期日。因为据分析，当时铺在地上的那些树枝就是棕树，是这个犹太人把这个棕树枝砍下来铺在地上，迎接这位君王的来临。这种礼节是古代的人迎接君王的礼节，庆祝君王来降临驾到。所以棕树星期日，也就是今天这个主题，就是君王的意思。现在我们要来思想棕树节 这个君王的降临来到，到底对我们二十一世纪的人有什么现实的意义？当主耶稣在人类历史上第一个中枢节，现在已经过了1900多个中枢节，第一个中枢节骑驴进入耶路撒冷的时候，他像君王一样的出现在以色列人的面前。但是大家都知道最后的结果是什么？最后的结果是他被拒绝，这个君王被拒绝，这个君王被否定，所以他最后钉上了十字架。是这些欢呼的人，他们自己把这位君王钉死在十字架上。所以这个是耶稣最后一次机会了，再也没有机会，很快就要钉十字架。他向以色列人传讲天国的福音，这是耶稣最后一次布道会，这是耶稣最后一个信息，太重要了。那些百姓不过是一时的热情，我们再看到那些犹太的领袖，他们是无动于衷，他们不承认他是王，不接受他是王。所以耶稣在那个欢呼进城以后，他坐在山上，他大声喊着说，这是下面一段了，巴不得你在这日子知道 你知道佛教的祖先吗？释迦牟尼。释迦牟尼怎么死的？你知道释迦牟尼怎么死的吗？释迦牟尼的死只留下一句话，就这样一句话，我读给你听。他这样完全地离去，丝毫不留下任何痕迹，就是释迦牟尼。耶稣的死，耶稣的复活这么详细，这么多的证据，你还觉得不可靠吗？回教的祖先，回教的教主穆罕默德，在公元632年6月8日在麦地那去世。今天每年有成千上万的回教徒要到他的墓地去朝拜，为什么？因为他的尸体还在那里。但我们的耶稣复活了，他的坟墓是空的。这是一件基督对我们基督徒来说多么重要，多么值得我们欢喜，多么值得我们快乐，多么能够坚固我们的信心，这样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。你知道逾越节吗？逾越节是犹太人一个非常大的节日，就好像我们今天的圣诞节，在耶路撒冷周围20英里范围内的人都要去过节。所以你可以估计当时在犹太人的耶路撒冷城大概有多少人，从根据历史学家的估计，大概有225,20万人，远远超过西雅图。耶稣就是要选择这样一个特殊的日子，这样一个人非常集中的地方开始布道会，让从世界各地来到耶路撒冷的人在他们的面前宣告，我是弥赛亚。弥赛亚什么意思？就是神的受膏者。受膏者什么意思？就是我是王，我是君王，我是基督。那些领袖不喜欢他，怎么又来一个王要除掉他？但耶稣不在乎，耶稣进入耶路撒冷就是要做这个宣告，就是故意的把自己放在犹太人很注意的地方，在大街上让大家都来看，大家都要看，哦，一群人来了，骑了一个驴子的人来了。他是以挑战来开始他最后一个星期的行动，向权威挑战。如果耶稣只称自己是先知，可能他不会被钉死，先知犹太人还比较能够接受的，王不容易接受。耶稣不仅仅是先知，耶稣是君王，人们必须接受耶稣是君王，或者你就根本不接受他。过去犹太人曾经，你如果读福音书你知道，曾经想强迫耶稣做王，耶稣不接受，耶稣拒绝了。但这一次耶稣故意骑着驴子进城，叫所有200万的这个在耶路撒冷城的人都看清楚，一位君王来了。法利赛人觉得这是一件不可思议的事情，他们觉得向耶稣来喊万岁啊，太过分了，应该冷静一点吧。所以他们对耶稣说，管管你的门徒吧，他们喊你万岁，你听到了没有啊？他们发疯了。但是这次耶稣没有责备他的门徒，法利赛人以为耶稣也会去责备，耶稣没有责备。耶稣怎么说的？耶稣说，如果他们不喊，石头也会喊的。说明耶稣是有意要让大家知道他确实是王。你真的承认耶稣是王吗？很多人可以接受耶稣是救主，但很难接受耶稣是他们的王。今天已经是21世纪了，封建帝王的时代早已经过去了，怎么还出来一个王呢？怎么还要我们去把一个耶稣当成王来对待？耶稣所宣称的君王不是地上的王位， 而是人们心中的王位，他要在你心里做王，他是一位特殊的弥赛亚。在旧约圣经撒迦利亚书这样说：西安的民呐，应当大大的喜乐；耶路撒冷的民呐，应当欢呼。看啊，你的王来到你这里了，他是公义的，并且施行拯救，谦谦和和的骑着驴，就是骑着驴的驹子。他谦卑的骑着驴的驹子而来，这是什么意思呢？在西方，驴不被承认，啊，驴被轻看，但是在东方，驴子是很高贵的。马在战争中骑，驴子是在和平的时期骑。所以耶稣献称自己的王，献称自己是王的时候，他就是宣告自己是一位和平的君王。他的到来不是来毁灭，不是来打仗，而是来拯救；不是来定罪，而是来赦免；不是使用军队的武力，而是使用爱的力量。他最后向人们的要求，不是他们的王宫，而是他们的心。你有没有把你的心给耶稣呢？在中书节，我们看到有两种完全不同的态度：一边门徒在欢乐，在赞美神，在高唱；一边法利赛人在冷笑，在批评。耶稣发出了一个最后的请求：直到现在，你们还不愿意接受我做你们的王吗？耶稣从来不强迫人，耶稣只是给邀请，但邀请是有时间的，不会无限制的来邀请，来等待。神有没有给你机会？神有没有给我机会？神绝对不会要我们悔改而不同时不给我们悔改的机会。耶稣进入耶路撒冷，就是要给犹太人再一个机会。他在节日的前夕，在众人面前宣告他是弥赛亚，是他们的救世主，是他们的王。他是何等的恳切，他不会勉强你，也不会勉强我去接受。他唯一的方法就是爱的呼唤。他站在耶路撒冷最明显的地方，在耶路撒冷的大街上伸出他的膀臂，请犹太人做出接受还是拒绝的选择。人们可以看见基督的宣告，却仍旧拒绝他。有人说，在人的心门上面，在外面是没有门球的，这个心门只能从里面把它开出来，外面是无法把它心门拉开的。法利赛人他们自以为聪明，他们自以为很懂得学问，可惜他们不知道将要来临的危险是多么大。他们不知道神不会放弃这个世界，神的审判一定会来到，但是在神的审判之前，神一定会预备了拯救，给所有的人一次逃命的机会，悔改的机会，得救的机会。耶稣到耶路撒冷去干什么？他是去上十字架的，他是去受苦的，但同时他也在那里被尊为王，所以他是去得荣耀的。耶稣告诉他的门徒，早就告诉他的门徒说，人子得荣耀的时候到了。你看看，这本来是一对矛盾，去受苦，受苦难，这里呢得荣耀。耶稣把苦难和荣耀连在一起了。长期以来，受苦一直是我们人生的一个难题，对苦难的事情总归非常难以理解。你即使用宗教的办法，你用理性的分析，都找不到一个正确的答案，因为人性就是要享乐， 很多人说我就是要快乐嘛，我来信耶稣也是为了快乐嘛，对苦难的事情很难接受，所以呢在苦难面前都要退缩，在苦难面前埋怨，在苦难面前呢无法理解，苦难成为很多人信仰的障碍，无法突破。好多人不信耶稣并不是神的存在问题，而是对苦难接受不了。但是我们这里一看到神的，在神的角度来看，要得荣耀，要得祝福，要得胜，要得生命，这个原则是往往来自苦难的。在整本圣经中，苦难不是要我们逃避的东西，而是告诉我们这是一件礼物。腓立比书一章二十九节，保罗说，你们蒙恩要为他受苦，通过受苦神荣耀了他的儿子，这是一个非常值得我们思考的问题。在希伯来书二章九节说，因为受死的苦就得了珍贵荣耀的冠冕，叫他因神的恩为人人尝了死味，要领许多的儿子进荣耀里去。我们也是这样被耶稣的受苦带到了荣耀里去，要救他们的元帅，使救他们的元帅因受苦难得以完全。有一位神学家叫乔治麦当勒，他这样说，说得非常深刻，神的儿子受苦致死，并非使人不需要去受苦，而是我们的苦难可以像他一样，我们受苦的时候也能够像耶稣一样最后得到荣耀。神呼召我们跟随他的儿子耶稣，跟随主是为了什么呢？我们为什么要跟随耶稣？是为了得荣耀，但同时也不可避免的要分享耶稣的苦难。那在苦难中退缩的人就不能进入神的荣耀里面，就像当年的以色列人，他们想饶过苦难，最后死在旷野，永远不能越过约旦河进入迦南美地。耶稣讲了一句话非常深刻，这是我在新约圣经里最喜欢的一句话。耶稣说，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，一粒麦子不落在地里死了，仍旧是一粒，若是死了，就结出许多子粒来。哎呀，这句话多么的深刻，在约翰福音十二章二十四节，耶稣自己就为我们做出了榜样。他什么的榜样？第一个榜样，他自我降卑。当耶稣说这个话的时候，他心中想到什么呢？他想到他本有神的形象，他原来在天上与神是同等的，他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，反倒虚己，取了奴仆的形象，就自己卑微，自己卑微，诚心顺服，以至于死，且死在十字架上。你查了圣经，你发现吗？圣经没有一个地方说谦卑会赐给我们，神会把谦卑给你。谦卑怎么来的？谦卑就是当基督住在我们里面，给了我们这样一种心情。因为基督的心是一个柔和谦卑的心，基督的心思是一个谦卑的心思。神的话一再的肯定的告诉我们，要自我谦卑，要自我降卑。凡自高的必降卑，自卑的必升为高。路加福音十四章十一节。在彼得前书又说，你们要自卑，伏在神大能的手下，到了时候他必叫你们升高。神大能的手是什么？就是管教的手，要管教我们，要我们自我谦卑。我们需要在神的手下把我们自己隐藏起来。自我降卑什么意思？就是一粒麦子落在地里死了，是向下的，向下再向下 再向下，耶稣给了我们的第二个榜样，他就是自我弃绝。耶稣说，若是死了，当一粒麦子顺从神的旨意，他死了。什么叫死了？他落在地里，在这个地里以后就发生了一个反应，在他这个小小的外壳上面，它的湿度、它的温度、阳光、化学元素一起起作用，这个外壳就破裂了。当这个外壳破裂的时候，新的生命诞生了。这新的生命在成长，它往下扎根，它往上长出它的茎来。哎呀，这是一件非常奇妙的事情。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想过那个植物生长这样一个规律。我们在耶稣身上也看到了同样的一个现象，他甘心地降服他自己，他没有挣扎。圣经告诉我们，他像羊羔被牵到宰杀之地，又像羊在剪毛的人手下无声，他也是这样不开口。罗马兵丁撕裂他的衣服，撕裂他的身体，一直把他的肋骨都露出来，他们打他的脸，把他钉在十字架上。他没有反抗，他甘心把自己降卑在死亡下。圣经教导我们怎么顺服呢？教导我们怎样去像耶稣那样，在罗马书八章十三节说，你们若顺从肉体活着，必要死，若靠着圣灵致死身体的恶行，必要活着。圣经不是叫我们也去钉十字架，我们不能自己来钉十字架，是吧？像有的这个南美洲，他们过复活节、受难节，他们有的人就是自己钉在十字架上，然后这个游行啊，这个是很痛苦的，是吧？神不是叫我们自己这样做，而是要我们通过圣灵，通过圣灵所运行的能力，让我们自卑，让我们降服在十字架上。若是死了，就结出许多的子粒来。你有没有发现这样一个问题？你知道植物啊，它这个生产能力非常强，我们人会生孩子，植物会生孩子的能力远远超过人呢。植物是一个多产的，而且产生种子的能力是非常惊人的。一般的壳类，一般壳类通常能够结出60到100倍的果实，它可以生60个孩子，生100个孩子。在一个季度里面，一棵蓖麻油的树可以生产1500粒种子。一朵向日葵可以生产4000粒种子。一朵菊花，不知道大家知道不知道，菊花就是有点带刺的那个，像菊花呢差不多的，这是苏格兰的国花。那个菊花可以生产24000个种子。有一位著名的植物学家算过，一颗从一粒种子长出来的玉米可以有2000个子粒，一颗阴栗树就是那个鸦片有32000粒种子。哎呀，植物都不得了，只要种下去，它能够生，它能生孩子，都是1000、2000、10000、20000的。有人告诉我们，有一位在非洲的罗马地方官，他送给那个罗马皇帝亚古斯多一棵玉米的树，这棵玉米树上面有340株茎，在340株茎上面有340条穗，这个玉米树如果说按照这样一个种子结出来的玉米，在8年之内，它可以生出6万棵玉米树啊，可以养活所有人1年半的吃的面包。你看看植物的这个生长能力，植物那个繁殖能力吧。所以耶稣说，一粒麦子不落在地里死了， 人就是一灵，若是死了，就结出许多许多的子粒来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你愿意顺从耶稣，让你的生命变得更丰盛吗？若是死了，若是顺从耶稣一起走这条十字架的道路，你的生命将会繁殖，你的生命将会变得更加丰盛，就像耶稣的生命一样。几年前在埃及掘出一个木乃伊，在这个木乃伊的死人的手里有一颗小麦的种子，这个种子经过3000年了，它还就是一粒。后来人家这科学家把那粒小麦种子放在地里种下去，经过3000年以后，它又生长了，它又结实了。在3000年漫长的时间里，它什么也没有，它只是一粒种子。当它落在地里死了，它就结出许多子粒来。这就是耶稣告诉我们的，接受他是君王，接受他是主的意思。虽然我们是自我降卑，虽然我们是自我欺绝，但是你也要跟耶稣一起分享他的荣耀。他复活了，他今天已经结出许多子粒来，这个子粒包括你，包括我在内。如果你也能够像耶稣一样落在地里死了，你的生命也会结出许多的子粒来。接受耶稣为王，就是接受耶稣为主。我们常常说主啊主啊主啊，什么意思？主啊就是你是我的王，他是你心中的王，他要来管理你的一切行动。这是一个特殊的星期天，这是一个特殊的星期，希望你用这个星期好好的思想耶稣是你的王。如果你实在太忙，那么这个星期你应该把时间调整一下，用你比较多的时间去思想、去默想、去祷告。希望你也能够从心里说出这样一句话：你是我的王，我愿意跟随你，我愿意像一粒麦子一样的落在地里死了。你一定会结出许多的资历。